简居士、林总干事、各位菩萨同修，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我们上个星期呢，讨论到菩萨在他实现菩萨道的过程当中所要具备的三个非常重要的资粮。第一呢，就是得诸陀罗尼。因为得诸陀罗尼，所以你所学的、你所修的、你所证的，可以总持不思。所谓总持不思，不只是说在我们这一生、这一世当中呢，我们所学的，我们可以总持不思，而且是即使经历了这个生生世世呢，所谓轮回，或者是说在六道当中呢，这样这个来回的这个轮转呢，而一样呢是总持不思的。我们要实现菩萨道，就要努力的来具足这样的资粮，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所要具备的呢，就是所谓的诸三昧。但是三昧当中有一个最根本的三昧呢，就是所谓的三三昧。这个三三昧就是空、无相、无作。能够体证到这个三三昧，那么就能够使得我们的这个三昧的这个资粮呢，直接的指向涅槃城。所以这个三三昧呢，又叫做三解脱门。这是我们行菩萨道要具备的第二个重要的资粮。第三个资粮呢，就是等忍。等跟忍呢，是一体的两面。从一方面说，这个等呢，就是平等心，就是等观一切法，等观一切众生。从另一方面说呢，这个平等心也就是一种安忍的心，安住的心。因为你有这个等观，有这个等心，有这个等的这个慈悲，所以呢，对一切的这个境界都能够忍，都能够安住，都能够在这个境界上面呢，奠定自己呢学习这个菩萨道、实践菩萨道的一个不退转的一个坚固的基础。所以上一次我们谈到第五卷的第十六页，我们谈到以德等忍。那么上一次呢，我们说有人提出一个问题呢，就是说呢，既慈悲的观点要能够平等的去对待一切众生，这是可以的，做得到。但是要把众生看作是平等的，这个事实上不然。因为众生明明是由有的人是富，有的是贫，有的是贵，有的是贱，有的聪明，有的愚痴，那怎么可以等观呢？怎么可以等量齐观呢？我们看到龙树菩萨的回答非常的重要，他说，因为所有一切的相，不管是善相、不善相、人相、非人相、畜生相、非畜生相，这一切都不是真实的相。换句话说，我们现在所看到的是一种缘起之当相而已。这是我们在学习这个龙树菩萨的这个智慧啊，非常重要的一个着眼点，就是我们所学习到的这所看到的相，其实呢都叫做缘起之当相。我们看到的相只是当相。什么叫当相呢？就是它现在呈现出来的相。那这个当相呢，我看那个卓师兄重新写一次， 你怎么写都没有关系，大家看得清楚就好。这个当相呢，不管它如何的呈现，它都是缘起的，都是因缘和合而生起的这个相。诸位，我们学般若智慧啊，就是要能够呢，一方面面对这个诸法缘起的当相，但是另一方面怎么呢？不被这个当相所迷惑，不被这个当相所欺骗，而能够直接的这个深入这个诸法的实相。所以上个星期我们用一个方式来表达，比如说讲这个六道轮回吧，说我们现在虽然呈现的是人的相，但是这个人的相呢，其实只是我们整个生命的那个构造当中的一部分，呈现出来的一部分，好像是海里面的这个冰山呢，浮现在海面上那个七分之一而已。所以这个人的相呢，只是我们的当相，在这个当相的背后，那个重重无尽的这个多生多劫以来的这个缘起的这个内涵呢、啊，可能还包含了畜生道的一些习气，猴子的习气，什么这个，比如说好吃，就像鸡这样的哈、哦，这个什么，呱呱呱一天到晚吃那个米啊，吃个不停的那种好吃的这些，所有这些相，这些习气都隐藏在背后了。所以你看一个人呢、啊，从他早上起床到他晚上睡觉，其实、啊、六道走了一大圈了，而且恐怕一天之中呢，在六道里面走了好几圈了。所以我们所看到其实都只是一个缘起的当相，所以如果我们要深入诸法的实相，这个实相是什么？这个实相就是无自信相，它是没有自信的，每一个东西的存在都有它的一个无自信性。当我们明白了这个无自信性的这样的一个事实的存在，这样的一个真相的一个存在的时候，我们生命中哈、啊，这个路走出去就宽坦了，这个路走出去呢，它就是开阔了，你就不会这个地方卡住，那个地方卡住。我们现在常常什么呢？看到这个人看不顺眼，我们就卡在那里。看这个事情呢，看的这个不如我的意思呢，我们的心就卡在那里。所以我们为什么会卡住？因为我们卡在这个当相上面。所以古人说的好啊，竹密不纺流水过，山高岂爱白云飞。那这个诗句象征的是怎么样的一个境界呢？这个境界非常清楚地告诉我们，每一个当相都是可以转的，每一个当相都是无自性的，所以每一个当相其实都是一个转机，每一个当相它都可以化。这就是为什么说《般若心经》告诉我们一个简单明白的一句话，说菩提萨陀依般若波罗蜜多故，就是依这样一个无自信性的这个智慧，依这样的一种般若空性智慧的了解，因为深入的明白了这样一个缘起的道理，所以怎么呢？心无挂碍。当我们的心非常清楚明白的时候，当我们的心非常专注非常坚定的时候，我们的心可以转境界。可是我们的心如果陷溺在这个当相，我们的心被这个当相所欺骗，就是我们眼前所看到的这个当相，也许换另外一个名词来讲，也许你可以把它叫做现象，就是现出来的相。但是我是宁可用当相这个词，为什么？因为它没有字体呀、啊。你说现象是因为它背后有一个本体，然后这个本体现出来一个东西，所以叫做现象。所以在西洋哲学里面呢，如果你用 phenomena 这个字， phenomena 就是现象， 那就假定它在背后有一个本体叫做 nomina。 但是佛教不是这样讲的，佛教并不是因为有个本体，然后这个本体出现在外面那个东西叫做现象，不是的，只是缘起之当下有这么一个像呈现在那里罢了。如果我们明白这个道理，处处是生机，处处都是可以化的。所以我们要学般若智慧，学到最高最高最高的这个地方，就是要学习这个无自性性的这样的一个智慧。所以我们看事情要看活的，从活的角度去看，不要看死的。你看会打劫的人哈，他打的都是活劫，不会打劫的人呢，随便一打就是打死劫，就在那一念之转呐。所以龙树菩萨在这个地方告诉我们呢，一切的这个相，若善相若不善相，都不是实，都不是真正的这个诸法的实相。所以这是我们首先第一层应该要明白的，就是观一切相要知道它只是缘起的当相罢了。诸位，当相从某一个角度来说也是假相啊，因为它不是它的整个事实的全部嘛。另外一层呢，我们对这样的一个论题呢，我们可以做更深的一个了解，就是说既然一切法都只是缘起的当相，那为什么牛还是有牛相，然后马还是马相，人有人的相，草有草的相，树有树的相呢？诸位，因为在缘起的一切的当相之中，它离不开一个法则，就是因果法则。有如是的因缘，就必然有如是的果报。所以虽然我们讲缘起之当相，但是缘起的当相有缘起当相本身的一个内在秩序，这个内在秩序就是因果法则。所以只要这个因缘法在，这果报就跑不掉。所以我们要晓得呢，西方有一些哲学家呢，他们接触了龙树菩萨的这个空的哲学之后呢，哎，他们认为龙树菩萨呢显然是一个极端的怀疑论者。什么叫做极端的怀疑论呢？怀疑论的主张哈，简单的讲就是什么呢？就是世界上没有绝对的真理，如果有绝对的真理呢，也说不出来，如果说出来呢，也没有人听得懂，这叫极端的怀疑论。哎，所以我们看到前面呢，我们讲到这个舍利弗尊者的这个舅舅叫长爪梵志，所以记得他的主张是什么吗？他去挑战这个释迦牟尼佛，然后他提出一个论题，他说什么啊？我一切法不受，就是我什么都不相信。这表示什么？因为他不相信任何真理。那西方的这个怀疑论者呢，他们把这个论题又推得更清楚了，把它推论得更清楚，就是我刚刚讲的后面两句话，不但世界上没有真理，没有绝对的真理，而且怎么了？就是有真理也说不出来，就算你说出来了，也没有人听得懂，所以你只能自言自语。他们这个龙树菩萨是一个极端的怀疑论。日本有一个学者呢，他在这个介绍这个龙树菩萨的思想的时候呢，他还说呢，龙树菩萨是一个极端的否定主义者，就他什么都否定掉了。其实这是一知半解。我们要知道龙树菩萨只是说一切法的相不是绝对的，只是缘起的当相。所以缘起的当相它是无常的，因为什么呢？因为因缘法它不断的在转，所以它是无常的。但是无常当中你不要忘记了，缘起有缘起的法则啊，如是因如是果啊。你不能因为讲无常讲缘起，然后把这个因果法则给否定掉了。所以 在这个当中，我们要了解一个非常微妙的一个思维呢，就是缘起这两个字，其实用我们白话文来讲就是因果。凡是缘起的必然是无自性的，无自性就是空性啊。那无自性是空性，那我们说凡是缘起的必然是无自性的，那也就是说凡是缘起的必然是空的。那么我们说缘起就是因果啊，那这就是说明了什么？因果即是空，空即是因果。诸位一听他说，哎，哦，这样子，那因果要把它空掉吗？你又把空这个字弄错了。因为当我们讲空的时候，我们并不是说没有，当我们讲空这个字的时候，也就是梵文里面所谓的熏压踏这个字，我们只是在讲因果是没有自性的。我们并不是说没有因果，我们是说因果没有自性。我们并不是说这个讲堂不存在，我们只是说这个讲堂的存在是缘起的，它不是自己存在的。诸位，当我们说这个讲堂不是自己存在的，我们有没有否定这个讲堂的存在呢？没有，我们只是把讲堂的存在的这一个最原始的不可改变的不可脱离的那个特性把它呈现出来，就是它不是自己存在的，它是众缘和合的，它是许多的这个精神的因缘加上物质的因缘然后结合在一起呈现这么一个讲堂。所以当我们说因果是空的这一句话的时候，我们并不是说因果没有，我们只是在说因果是没有自性的。所以以前呢，在台湾呢，这个讲这个教育啊，有一个很重要的这个观念的表达，我很喜欢，这是非常符合这个中观的这个思想，般若的思想的，就是什么话呢？只有青少年问题，没有问题青少年。就是说这个青少年他可能某一方面他发适应上的问题了，他这个对这个自己的人生的方向呢，他产生了一些困惑了，所以有所谓青少年的问题，就是青少年所面临的问题。但是你不能把某一些面临问题的青少年把他说，哎，你们都是问题青少年。为什么？因为他面临问题的时候，那个问题只是他生命的所面对的情境之一，你不能给他贴一个标签说，哦，这个是问题青少年。是不是同样的一个道理，我们对人不要随便去贴标签说这个人是好人，这个人是坏人。诸位，世界上实在是很难找到100%的好人跟100%的坏人呢。所谓的好人就是说大概的情况下他是还是不错的，他是好人。所谓这个坏人其实只是说他表现很多不好的行为，所以我们叫坏人。那佛教呢，基本上呢要把这些标签移除掉。我们讲一个大家很熟悉，在台湾呢大家非常熟悉的一个 case。 我们知道这个台湾这个前年发生了非常严重的这个绑架案，那这个作案的人之一呢就是陈进兴。那陈进兴做的案子的手段的这个残酷，还有做的案子之多，还有他表现出来的观念之偏差，实在是没办法形容的。那尤其最后呢，他这个闯入这个南非的这个武官的这个住宅，挟持的这个武官的一家人，这种情况之下，几乎你没有任何办法的。但为什么说可以有人这样的走进去这个武官的这个官邸，然后没有带防弹衣，没有穿任何的防弹衣，也没有携带任何的武器，然后就可以把一个人在2个小时之内将他放下武器，然后让警察把他的手戴上手铐？如果这个世上真的有坏人，那就不能改变了啦，就不可能2个小时去跟他讲几句话他就变了嘛，是不是？ 所以即使是这样的，犯了这么多的案子，做了这么多的这个坏事，甚至整个社会呢都在构想，甚至透过电脑的网络在那边想说，如果这个人抓到以后要用什么样的最恐怖的方式去惩罚他的时候，然后这个人他呈现出来是他良心不昧嘛，就是说如果他的良心都昧了，他的决心都没有了，那谁能说得动他呢？所以世界上没有绝对的好人，也没有绝对的坏人。我们能够成为一个好人，是因为我们有好做好人的一些条件，一些因缘在支持着我们，有那些缘起法在支持我们继续做好人。我们如果有这样的一个智慧去看一切的人、一切的众生、看一切的事物，我们就很容易契入这个等人等观。因为你会看到每一个人都有无限的可能性，所以我们要非常小心的一件事情是什么呢？就是我跟一个人相处，我到底是在激发他的这个佛性呢，或者我在激发他的兽性？这个是有时候我们在人际关系上面我们自己要去思维的问题。就是当我们把陈静心这样的一个人当作是一个十恶不赦的，带着枪对着他的时候，你想你激发出来他的东西是什么？他一定是一种自我防卫的东西，一定是说负隅顽抗。可是如果我们是带着另外一种这个佛菩萨的一个态度去面对他的时候，他被我们唤醒的东西就是他的内在的佛性，他的觉性。而我觉得这个是我们今天非常非常需要去思考的一个东西。我们整个教育，我们整个社会的这样的一个价值观。所以我觉得佛法里面讲这个等观，就是等观一切众生是有大智慧的，这是要学习的。我们从小被教育的就是不等观，但是我们要知道我们太习惯你不等观了，所以我们就画了很多的框框，把自己限制在里边。所以我们读了龙树菩萨这一段话，我想大家呢要一起来相互的共勉，就是我们看一切法，看一切的人，看一切众生，要知道这是缘起之当相，不可以执着于这个当相，不可以被这个当相所欺骗。第二一层，我们面对一些的这个众生的时候呢，我们非常需要用慈悲心来作为一个动力，用慈悲眼来看众生。也就是上次我们引这个智者大师的那两句话，勿以牛羊眼观众生，勿以凡夫心评量一切众生。我想这个是我们要修持这个菩萨道，要与诸佛菩萨心心相印呢，应该要自勉的一个很重要的方向。那么现在呢，请各位接着看到第五卷十六页的最后一行，如说诸法相即，诸法相即其实就是诸法实相即。我看到有同修啊，都会在这个我们这个大智度论的本子上面呢，直接在那个一行一行的字当中呢去写东西哦，要避免。好，你看古人为什么说在这个经书上面要加一个框框啊？就是因为这个经书啊，就是代表佛菩萨在对我们讲话。那我们要写呢，为什么古人叫眉批啊？就是说在这个框框之外写，那都是给你写的地方啊，所以。以前不知道都没有关系哈，因为我也没有提醒大家哈，可能也以前大家没有人提醒你，但是呢，刚才有看到同修有这个动作，所以我现在顺便提醒一下啊，就是以后要写这些东西啊，尽量写在框框外面，甚至有时候你可以，比如说加这个地方好像要加的东西比较多，你就加一张纸都可以，这样好不好？哦，这样比较好。那么现在呢，请诸位看到这个诸法实相记。请大家跟我一起念啊。 不生不灭，不断不长，不依不异，不去不来，因缘生法，灭诸细论，佛能说是，我今当理。那么这两个偈，通常我们说偈啊，偈呢印度的梵文叫 gatha， 通常我们翻译成中文的时候呢，就每四句，就四个 sentence， 就是构成一个 gatha， 一个句语。那么这里说起来就是两个偈语了啊。前面第一个偈语啊，是在这个中观学里边呢最著名的所谓八部。但是呢，如果你只看到八部啊，你只看到这个中观的这个表层的这个智慧而已。八部，部就是否定啊，部就是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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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八部就是八个最有代表性的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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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其实啊，表面讲是讲八部，理智里面是在讲什么？讲不二啊，讲中道啊。生是一端，灭是一端，不生不灭，不二啊，不二的中道才是法的本质，才是诸法的实相啊。我们讲空，许多人喜欢什么呢？把空解释做什么呢？事物的消失状态，事物的毁灭状态，事物的一种空无的状态。其实这怎么是空呢？这只是事物的毁灭状态，事物的消失状态罢了。空性是生的时候空性在那儿，灭的时候空性也是在那里。空性不是用生灭来呈现的，空性只是呈现生灭现象当中它的一个无自性性罢了。断是一边，长是一边啊。有的人认为生命是永恒的，生命是来自上帝，生命是来自这个大梵天，从神的这个精神当中流露出来，有我的一个小我的生命，所以我的生命是在这样的不断的一个循环的这个当中呢，它是永远存在的，这个叫做常见呢、啊。有人以为呢，轮回啊，我的生命可以不断不断的再来啊，我现在是人，我来世当然还是人呢、啊，这个叫做常见。断见呢，认为死了就没有了，也没有灵魂了，也没有什么这个因果业报了。这叫断见，或者叫断灭见。佛说呢，常见是一边，断见也是一边呢、啊。边就是偏见的意思，不断不长。断见是不对的，常见也是不对的。为什么断见不对啊？如是因如是果，我们的生命，我们的这个生命是不断的随着我们所造的业而要去承受这个果报的，怎么可能断呢？你没有受这个果报前，它不能了啊，怎么可能会断？断不了，因果的法则强制着你要去接受这个果报的，所以叫做业报不思啊。你说哦，对哦，业报不思，所以我的生命还是永恒的，不死的，那也不对。它虽然是不断的造业受报当中呢，这个生命不断的在延续，但它不是一个不变的东西在延续，而是在随业受报的当中怎么，它不断的在改变它自己，它根本没有一个本体，没有一个不变的一个延续的本体在那里。所以常也是不对的。所以我们学佛者， 我们对生命的一个正确的认知是什么呢？就是佛说的十二字缘起观，十二因缘。从无明行这样一路到这个生老死，或者是流转，或者是幻灭。流转嘛就是凡夫，幻灭嘛就是去向于涅槃。那像我们现在呢，我们今天坐在这个讲堂里边，我们在这里共修大智度论，当我们的心专注在这个法上面的时候，我们这个心呢、就在不断的所谓十二支缘体当中呢，我们正在修持还灭门。但是呢，如果我们离开了讲堂，回到家里。